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哈该书的第二章第十到十九节。
今天我们呢是会一起来到在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五节。
哎，我这里有两杯水啊。
我这里有两杯水。
那我想用两杯水给大家做一个问答啊。
用这两杯水想跟大家做一个问答。
请问我手上这两杯水啊，一杯清澈的山泉水，还有一杯浑浊的水。
大家看到一杯是很清的水，另外一杯就很浑浊的水。
如果我把一杯清澈的水倒一些到这个浑浊的水当中来。
如果我将一个很清的水倒入去很浑浊的水呢，
那你看到它这个浑浊的水有没有因为这个清澈的水变得更干净了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浑浊的水因为有清水倒进去就变得很干净呢？
那么我反过来再问啊。
那我反过来再问啊。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浑浊的水倒一些在这个清澈的水当中啊。
那如果倒转头我将浑浊的水倒入这个清的水里面。
我、哦、那你看到了什么？
那大家看到什么啊？
看到这一点，这个浑浊的水倒到清澈的水当中，整杯水怎么样呢？
混浊水倒在清水里面，这个清水就变成怎样？
整杯水都被污染了，对吗？
整杯水都被污染了。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哈该书的哈该也用了两个例子。
今天我们看哈该书里面，哈该用到两个例。
这两个例子呢，也是要来向他们来这个以色列民来宣讲神的真道。
他用这两个例就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真道，
让他们在信仰的这个建造上面更加的全备，能够符合主、符合神的心意。
让我们在圣道上面能够更知道神的心意。
那么我们今天呢，希望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一场圣洁的反省。
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到去讲这个题目，就是一场圣洁的反省。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种分享呢，这个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信仰更加晋升。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更尽心，
生命更加的丰盛得力，
生命能够更丰盛。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从各个地方一起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聚集来敬拜你。
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发出亮光，光照我们。
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你的根基上建造。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你的根基上被建造。
主啊，让我们能够除去世俗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
让我们出去的时候，世俗对我们生命的影响。
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可以刚强。
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可以刚强。
活出信仰的本质和丰盛。
活出信仰的本质和丰盛。
主啊，求你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来到使用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弟兄姐妹，我们上一堂讲的是一个当刚强的呼召。
神透过先知哈该告诉在软弱当中、挫败当中、无望当中的以色列民。
神是帮助以色列人在挫败当中来到去重新的振作。
那么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神就揭露他们的软弱的根源。
当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神又介入了他们这个软弱的根源。
神重申他的应许，
神重申他的应许，
神也宣告他也会提供资源来让他们完工，
神也都提供资源让他们能够完工。
他们就被神激励刚强，开始建造神的殿。
于是他们就被神激励开始去重建神的殿了。
但是他过了两月了，好像并不如意。
但经过两个月之后，似乎不是很顺利如意。
他们整体的这个群体没有力量，
他们整体没什么力量，
没有达到预期，
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这个跟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很像呢？
这个会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呢？
我们好多时候也是在无力、没有突破、没有转变的这种光景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努力，但是没有突破的光景里面。
那么怎么样解决呢？
那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神就差遣这个哈该继续向他们说话。
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哈该先知跟我们讲说话。
那么哈该用了两个例子。
哈该他有两个
例子。
例子。
一个是十一节所说的。
一个就是十一节所讲的例子。
让他去问祭司关于律法方面的问题。
就叫他问祭司关于律法的问题。
就是十二节所说，若有人用衣襟兜这个圣肉。
就是说如果有人将一些污糟的水。
然后呢，这个衣襟再挨着这些饼啊、汤啊、酒啊、油啊，
由呢啲污糟嘅嘢咧挨近接到接触到呢啲嘅圣物、油啊、饼啊等等。
那么这个算不算为圣呢？
咁会唔会话系圣呢？
祭司当然明白律法，对吧？
祭司当然明白律法啦。
那就是说不算为圣。
佢就话唔算为圣。
然后十三节又问第二个问题。
咁然后先知就问第二个问题啦。
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
如果有人因为摸到死尸而沾污咗自己，
然后挨着这些物件的哪一样，
又挨沾到呢啲嘅圣物，
那么这物算污秽吗？
咁呢啲嘅圣物会唔会算污秽呢？
祭司说必算污秽。
咁祭司就话必算为污秽。
那神为什么要让哈该问这些问题呢？
神为什么要叫哈该去问这些问题呢？
因为第一点，神要他们做真实的信仰反省。
第一，因为神要他们做一个真实信仰的反省。
那么在大流士第二年，就是九月二十四日啊。
在这个大流士王的九月二十四日。
这是什么日子呢？
这是什么日子来的呢？
从说明后面十八节我们可以知道。
从后面十八节我们知道。
这是向耶和华立那个根基的日子，
就是立神的殿的根基的时候，
就是奠基全面动工的，
就是圣殿全面动工了，
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是整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上一节一到九节呢，上一段哈，就是一到九节是祝棚节的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
所以上一段从第一到第九节呢，是祝棚节，是七月的时候。
那么神就透过哈该激励他们刚强，
神透过哈该激励他们要刚强。
现在九月二十四日呢，神透过哈该要他们深刻反思信仰的问题。
现在到九月二十四日了，神就要藉着哈该要叫他们做一个深切的反省，
他们在建造圣宫上才能够全新的摆上，
他们在建造这个圣宫上面是不是能够全然的摆上呢？
达成神的旨意，达成圣宫，
能够达到神的旨意，达到这个圣宫呢？
哈该在这里的角色其实很重要。
哈该在这里的角色是 很重要的，
他要在神子民当中这个做工的过程当中按时鼓励，
他要在神的子民在这个做工的过程里面按时去鼓励他们，
他也有推动的作用，
他有这个推动的作用。
有人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是哈该要来说呢？
有人问为什么由哈该来讲呢？
那别人看不到问题吗？
其他人看不到问题吗？
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先知的职分还是非常独特的。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先知的职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有着神独特的呼召，
他们有神一个独特的呼召。
圣经对先知的要求，
圣经对先知的要求
是要他们遵守律法，
是要他们遵守律法，
要原封不动地传递神的话语，
然后原封不动地要传给市民听，
也要让百姓遵守，
让百姓去遵守。
人们要的不是告诉先知该怎么做，
人不是要告诉先知应该怎么做，
人们是 要只有一项，就是要印证这个先知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
人只需要做一样嘢，就是印证究竟这个先知讲的嘢是不是啱嘅咧？
符不符合圣经？
符不符合圣经呢？
先知往往是带领神的子民回转向神。
先知往往是代表神的子民去回转归向神，
更深的与神同行。
叫以色列人与神同行，
保持在圣约关系当中的关键性的人物，
是在保持圣约里面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
那么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今日我们的信仰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牧师和传道人往往几乎传承了这些角色的召命。
牧师或传道人几乎是全程只是来到完成这个他们的呼召。
那么他们在这个角色上，他们要遵守如下的几个方面。
他们要履行这个职责，他们需要要做几以下几方面。
那么在这几个方面当中，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要唤醒良知。
在这几样东西里面，第一，他们需要唤醒良知，
揭露隐藏的问题，
介入去一个最深的问题。
第二呢，他们要按着神的话语来解构那个伪装。
第二，他们要按着神的话语来解构这个伪装，
挑战表面的属灵，
挑战那些表面的属灵。
第三呢，他们要指正方向。
第三，他们要指正方向，
拒绝随波逐流，
拒绝随波逐流，
建立信仰，
建立信仰，
那么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而且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怎么样建造圣徒，
又同弟兄姐妹一起去怎样建造圣徒。
第四呢，他们要激发信徒悔改。
第四，他们要激发信徒悔改，
促成那个更新的这种这种复苏的行动，
促成一个更深的付出的行动。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传道人，
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传道人，
无论你认为他好与不好，
无论你认为他好或者不好，
你都可以跟他们有很深的属灵的探讨，
你都可以跟他一起有深的属灵的一个的参透。
你生活的这种障碍难处，
你生活里面的难处，
他们可以祷告来指引，可以看得清楚属灵的状况，
他们可以为你祈祷，他们可以能够看清楚你属灵的状况。
所以这方面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
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是不是很难跟有一些属灵人讨论属灵的事情呢？
我们自己会不会很难的跟一些属灵的人去讨论一些属灵的事情呢？
那么这样有可能你对这个圣职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个就可能你对神的工人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哈该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去牧养以色列民。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哈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牧养这些以色列人。
哈该向以色列民提出两个问题。
哈该向以色列人提出两个问题。
神让哈该向祭司发问。
神叫哈该向祭司发问。
祭司是谁呢？
其实是谁呢？
是教导百姓明白律法的人。
祭司就是这些教导百姓去明白律法的人，
那么是让神的百姓按着神的旨意而活的这样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要帮助神的子民按着神的话来活。
哈该向祭司发问，
哈该向祭司发问，
这个祭司呢，原文是复数，
这个祭司是一个复数，
就是众祭司，
所以其实是讲众祭司的。
哈该懂不懂法律呢？
咁佢识唔识法律呢？
当然他也懂，
当然系识嘅。
那为什么他要问呢？
咁但点解仲要问呢？
一方面，他是要让祭司层有清楚的反省。
第一，佢想祭司群有一个嘅反省。
另一方面，他要引起整个的以色列群体有非常深刻的信仰的反思。
第二，佢系想要以色列全体民众有深嘅反省。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
咁呢度嘅第一个问题，
祭司用衣襟包起这个圣肉来。
祭司如果有衣襟兜咗一啲嘅圣肉，
那么这个圣肉挨到这个衣襟，是不是圣的呢？
咁呢个圣肉挨到佢嘅衣襟，咁系咪圣嘅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到回答呢段经文。
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性质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圣肉的要成为圣。
我刚读完这个利未记第六章的第三节。
那么这个衣襟兜圣肉是不是圣呢？
那这个衣襟垫到这些圣肉是不是会变为圣呢？
没有人回答。
没人答。
他这次衣襟都顺入，这个衣襟就是圣的。
那个问题就是这个衣襟玷了一些圣肉，那是不是这些衣襟会变成圣洁呢？
但是第二次如果他再用这个都顺入的这个再去挨近其他的东西，
但第二次当他将这个衣襟再去挨到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饼汤酒或者别的食物，
譬如说其他的汤饼啊汤啊酒的话呢，
就不算圣物了，
那就不算圣物了。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怎么 了解呢？
这个就像你现在你今天来到教会来参加查经，
就说譬如今天你来到教会参加查经，
你那个时候心里火热，然后被神得着，
查经的时候心里火热，得着神，神得着你，
然后你是圣的，
然后你是很圣洁的，
但是这并不能支撑你去工作，你去生活，你的家庭，
但这件事并不能够支撑你去工作，你去家庭的时候，
你整个一周都是圣的，
支撑到你整个礼拜都是一个圣人。
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
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了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这一段所讲到一个的事件，
就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打这个非利士人。
有这段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打非利士人，
他们打胜了 打败了
去打胜利打败了
忘了
不记得了，
这个还可以继续读圣经啊，
继续去好读圣经啦。
那么他们是在身份上是神的子民，
他基本上是神的子民，
是不是圣民啊？
那是不是圣民啊？
神的子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群体，
是一个以耶和华为圣洁的一群的子民。
但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不诚心祷告，不诚心悔改请求神，
但当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不诚心祷告，不诚心的去依靠神，
还以为圣洁的神跟他们在一起，
还以为圣洁的神会跟他们一起，
所向披靡，就是可以去打胜仗，
就以为有依靠可以赢的了。
那么结果他们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啊？
他们就打了败仗哎。
结果打败仗。
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的这个胜的这个点，你的这个身份，好像可以影响你所有的都是胜的。这个意思，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情况啦。他们以为他们是一个神圣洁子民的身份呢，就可以影响他们做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功。
这种信仰是很有问题的。
这样的信仰是很有问题。
那么哈该时期的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样子。
哈该对于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他们仿照圣殿的仪式。
他们是仿佛是靠住神。
他们有宗教的生活。
有宗教的生活。
但是这个并不能覆盖他们做工的状态和凡事的这个顺利。
但这样东西并不能够覆盖他们做每一件事情的做工那个的情况。
但是他们做工的时候呢，内在有很多杂念。
他们做工的时候有很多的杂念。
不专心。
不专心。
那这种情况其实导致了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懈怠和散漫的这种心，无法很好的建造。
所以这个情况就让他们中间有很散漫不去努力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看到佛教就是想到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打坐顿悟，然后我一下子就很有胜，很有能力。
佛教有这种的看法，就是我们打坐就顿悟就很有能力啊。
那今天基督教好多人也是这种，我靠近这个圣所，我靠近教会，哇！我一下子好像就更胜了。
今日基督教嘅里边嘅人，亦都可能有咁嘅观念啊！只要我靠近教会咧，我哋就有一个更加圣洁嘅人啦。
啊，伊斯兰教认为说，哦，那我以后如果上天堂，那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教法师，他认为他的这个灵性比较高，他可以带两个人上天堂。
伊斯兰教亦都系有咁嘅睇法，嗰啲嘅教法师佢哋比较神圣，佢哋可以带你啲会众去上天堂。
我们的信仰好多时候都是停到这个状态，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了天堂的这个入场券，好像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我哋嘅信仰好多时候亦都会有呢种咁嘅观念，以为我哋已经有咗入天堂嘅证，咁啊乜嘢都搞掂啦。
为了更深的明白这个概念呢，我们从两个词来解释。
为了明白这个概念，我们从两个词去解释。
一个是归圣，
一个是归圣，
就是神是圣洁的，
就话神是圣洁的。
当我们进入到圣所，我们就成为了圣洁的了。
当我们进入到圣所，我们就成为了圣洁了。
当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当我们今天藉着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悔改真实的信靠他，
我们悔改信靠他，
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的，
所以我们归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归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呢，
他用他的血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他就用他的血拯救给我们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成为了祭司的国度，
那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
我们就在身份上因着他的挽回祭，
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做到的挽回祭，
那么神就看我们为圣的了，
神就看我们为圣了。
那第二个词呢，就是成圣，
第二个字呢叫成圣，
因着这个身份，神呼召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子民，
因着这个身份呢，神呼召我们成为
这
个祭司的国度，
这就要求我们入世的生活当中，
就要求我们在入世的生活当中，
就像古德恩所说的，就是要凭着信心脱离罪和罪的捆锁，
就是藉着信心脱离罪和罪的捆锁，
要专心思想那些我们自己的原罪和本罪的地方，
要专心去思想我们原罪和本罪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肉体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肉体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巴克说，
这个巴特就这么说，
圣洁的核心概念就是奉献和同化，
圣洁的核心概念就是奉献和同化，
那么奉献就是归圣，
奉献就是归圣，
就是你的身份已经属于神了，
就你的身份已经属于神了，
关键是同化的部分，
关键就是这个同化，
这同化的部分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过一个顺服和效法的这个生活，
在你的生活里面过一个顺服的生活，
不断的效法和活出耶稣的形象，
不断的效法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所以你在主里面的身份，
所以你读你的身份
得救不会自然影响你生活的力量和见证，
你的得救不会说自然就影响你所有的生活，
而你在社会生活当中，
而你当在社会的生活当中，
会被那些不洁错误的价值观这种思想污染，
是很容易被一些错的价值观来污染，
这就是哈该所说的第二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就是哈该要处理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第十三节他说，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
第十三节这样说，有人因为摸过死尸，
然后挨着这些污的哪一样，
然后再挨到这些的圣物 的每一样任何一样东
西，这物就算为污秽，
那这个物件呢就算为污秽了。
这个死尸呢，其实它是取了一个不洁之事物的代表，
这个死尸其实它是代表一切不洁净之物，
重要的它要表达的就是神的子民他们的思想被影响被 污染，
它的重点所代表的是神的子民被一些污秽的东西影响了，
那么这种污染是具有传递性的传染性的，
这种的污染是有传染性的，
所以十四节再一次强调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所以先知就说这些子民在我面前也都是这样，
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工作也都是这样，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都是这样，
这里哈该揭露了他们三个方面的这个错误信仰，
哈该指出他们有三方面错误的信仰，
核心是假冒为善，
核心是要来到过一个圣洁生活，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自称神的子民，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却不与神真实相交。
第一，他们虽然称自己为神的子民，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却不是真正与神相交。
他们虽然建造圣殿，但是不敬拜神。
他们虽然建造圣殿，但是他们没有敬拜神。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们信祭物，但是不是为了悔改。
第二，他们相信这些圣物，但是他们不是去悔改。
第三呢，就是他信翻祭的，并不是真正想要奉献。
第三，他们虽然信这些的奉献的东西，但他们不是真正去奉献。
所以他们的信仰认为说，我们有规律的献祭奉献，已经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洁净了。
在他们观念里面，我们很有规律地去做这些的仪式，这些的事情呢，
但是神看这种心没有改变的这种状态是污秽的。
咁但系神睇佢哋系心里边冇改变嘅呢种状态，其实系污秽嘅。
其实是对神漠不关心的。
其实系对神漠不关心嘅。
他们没有神的同在，其实他们也可以照常生活。
他们没有神的同在都可以照常生活的。
他们寻求造物主的祝福却不爱造物主。
他们虽然去寻求造物主的祝福，但他们却不爱造物主。
他们献祭却不爱救赎主。
他们去献祭但他不爱救赎主。
宗教生活是他们的立场公式。
宗教生活不过是他们例行的生活公式。
他们与神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们与神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与神的关系，他们工作的关系，还有是他们信祭的关系都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无论工作的关系或者同神的关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导致他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敬拜里面没有神的同在，
所以导致他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敬拜上都没有神和他们的同在，
没有能力，没有祝福，
没有能力，没有祝福。
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有可能活在属灵的虚幻当中。
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是活在这种属灵的虚幻当中。
你以为你可以固定的参加教会敬拜，
你以为你可以固定来参加教会的敬拜，
服侍奉献，
服侍奉献，
或者说你已经聚会了很多年，
或者你已经聚会了很多年，
你觉得你的光景很不错，
你觉得你的光景可能都不错，
你的属灵生命够用，
你的属灵的生命都够用了，
但是有可能是一种虚幻，
但有可能只不过是一种虚幻。
别以为你待在教会就代表你属灵，
你不要以为你只要留在教会就等于你是属灵的。
那么那是错觉，
这种是一种的错觉。
那么别以为你聚会时间长久，
你不要以为你聚会了很久的时间，
那有可能是骄傲，
我可能是一个骄傲。
别以为属灵的氛围就能改变生命，
你不要以为因为有属灵的这种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那是幻想，
这个是一个幻想。
别以为宗教活动能够掩盖背逆，
你不要以为宗教的活动可以遮盖你的叛逆，
那是自欺，
那是自欺。
别以为犯罪的生活不会影响你，
你不要以为犯罪的生活不会影响你，
那是危险，
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弟兄姐妹们，这种世界的这种价值观正在扭曲基督徒的生命。
弟兄姐妹，这些虚假的价值观现在正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这种堕落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
这些堕落的世界观、价值观
正在玷污你的心思意念，
正在玷污你的心思意念。
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一个例，
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孩子，
我其中一个仔，
那么他最近在这个公立学校啊，
他最近在公立学校
啊，他回来的时候常常比较重复的一些词，
他回来只是重复的讲一些词，
这个让我们很恼火，
这个是叫我们都很恼的。
我们发现我们在家里做家庭礼拜，
我发觉我们在家做家庭礼拜，
哎，我们也挺圣的呀，对不对，
我们都很圣洁的，
结果他出去不到一周带来了这么多那个让我们很恼火的事情，
结果他出了去学校读书一个礼拜就已经带回来很多这些叫我们很生气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世俗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价值观导致他生活的态度，他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有叛逆，然后有散漫的状态。
所以看到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很快就影响到他生活的态度，很散漫，很叛逆。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受世俗的这些东西影响，
这个其中一样受世俗的影响。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接受辅导的地方，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些需要辅导的地方，
那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以后，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得到改变呢？
我们听了一些意见之后，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改变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对那个真理那个地方我们无法去服下来，无法去真实的去服在神的这个主权下面。
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于那个真理呢，我们没办法去服在神这个的主权底下。
你去接受这些康斯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需要用各种的技巧和能力 然后帮助你能够带到那个真理的面前。
当你去进到这个辅导的环境的时候，这辅导员会尽办法去帮你去面对这个的神的话语的。
哎，如果你接纳了，然后你按着这个路子走，最后你也可以 能找回你的自我的这种形象和关系。
如果你真的能够接纳的话，你就可以翻翻去，最后可以接纳到这种的 劝勉。
但是如果你这种里面的这种价值观没有改变，你他的这种辅导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但如果你里面的价值观是没有改的话呢，这种的辅导是对你没什么帮助的。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教会也会有哪些影响呢？
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来讲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有一些，我们谈到这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会受到这片土地的文化影响。
我们讲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就会受到这道土地上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我在大陆的时候那大陆是一个威权的社会，对不对？
譬如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大陆是一个威权的社会，
那么出来的牧师也是挺凶的，对吧？
出来的牧师都很恶的
那么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发现，在新加坡的这个很注重法的这个社会，
去到新加坡的时候发觉这个社会很注重这个法律。
那这个法，这个教会也是，就是你做什么事工，你的那个程序是不是合理？
咁喺教会做嘢嘅时候，就会话究竟我哋呢啲嘅程序系咪合理嘅咧？
你的这个法律上是不是有依据？
喺法理上有冇依据咧？
我们就想说现在这个人快饿死了。
话呢个人就嚟饿死喎。
等到下一年我们这个群体大会的时候再法律通过。
咁等下年我哋开呢个全教会会议嘅时候，先喺法律上去通过。
想一想我们北美的这个土地上有什么样的影响教会的地方。
那我们想想我们在北美这个土地上有什么影响我们教会呢？
你会发现现在正在游行我们不要那个王，对吧？
我们知道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这些游行。
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就是不偏左就偏右。
这个社会呢不是偏左就偏右。
过去呢就是另外一种矫枉过正，就是我们要极端的 民主，对不对？
最过去的事情很多时候会矫枉过正，我们现在 要维持保守维持民主。
我们接纳同性恋，我们接纳双性恋，
我们有接纳同性恋，有接纳双性恋，
我们对罪恶也是需要包容的，他也是挺受不了的，他也是受害者，对不对？
对罪恶呢要包容的。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会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你发觉这个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北美华人教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说北美的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其中有一点可能会有影响，
其中有一点很大影响，
就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圣职上面，传道人上面，
在教会的圣职，就是传道人上面。
那么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北美的华人传道人大概是生存率大概3到5年，
就说北美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生存的长度大概3到5年。
那么这个问题是都是这些传道人的错吗？
那问题是不是都是这些传道人的错呢？
也许他们是有错，
当然他们可能有错，
但是我们是需要来思考我们受什么影响。
但我们要思考究竟我们受什么影响，
我们的一些机制，我们的一些组织，我们的一些方向是不是正在被这些影响，
我们的机制，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正在受这些外面的东西的影响呢？
那么如果这个方面得不到解决的话，它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力是会受到影响的。
如果这些我们不去好好处理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了。
教会的整体实力和这个行动力是会受到影响的。
教会整体的实力和这个行动的力量会受到影响。
这些年我们看到北美华人教会整体下滑，
最近呢好多年嘅北美华人教会，我哋睇到一般系下滑。
按道理，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按道理，我哋觉得唔应该系咁嘅。
全世界所有的精英都来到北美啦。
全世界精英都嚟到北美，
怎么是这样的呢？
点解会咁样？
这个属灵的觉醒属灵的思考，我们一定要放到这里祷告当中来思考。
这种属灵的觉醒，这个属灵的知觉，我们需要摆在祷告里面去反省。
好，第二个就是深度悔改的祝福。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深度悔改的祝福。
那我们来看哈，除了神让他们在秩序和信仰的心态上摆正以外呢，
我们看到神除了要他们在心态上有这些改正之外，
还需要回想神的原则，
还需要回想神的原则，
对他们有就是这种不顺服的光景，
对他们不顺服的光景，
那么他们当他们真正的顺服的时候，神的圣洁这种生命这种信仰会影响他们，
当他们真是圣洁的时候，神这些的祝福是怎样会影响他们，
那就是他们生命信仰活泼起来的关键点，
就是他们生命能够活泼起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五节，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想在此日之前，
第十五节提到你们要追想在今日之前，
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之上的光景，
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那种的光景。
那么这里的追想这个词在经文当中出现了好多次，
因为追想在这卷的经文里面是出现了很多次，
它实际上就是要这个深刻的反省深刻的检讨，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就是要放到心上，要诚心的悔改，
对，放在心上一个诚心的悔改，
接受惨痛的教训，
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
首先他们是要追想这个惨淡的收成，
首先他们要去追想这种惨淡的收成，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
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
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
我以寒风梅烂冰雹来攻击你们，
你们仍不归向我，
你们深切要去回想。
那么换句话说，这不是你们不走运，
这个不是说你们不好运，
而是这一切是神直接的作为，
而是这些神是直接一个的作为在你们身上，
这是神对他们的打击，
是神对他们的打击。
可是这个神为什么要打击他们呢？
那神点要打击他们呢？
因为他们不可以不想归向于神，
因为他们不想归向神。
其实这里提到的这个旱风霉烂和冰雹，
其实这个讲到的旱风霉烂和冰雹
是完全相反的自然灾害现象，
是一种相反的自然的现象。
那旱风是从东边这个炎热的沙漠的东风吹过来的，
寒风通常是从东边沙漠的地方吹过来的，
就像我们这个洛杉矶东面的沙漠，
就好像我们洛杉矶东面的沙漠
吹风过来，
吹风过来
啊！但是洛杉矶好多水果对吧，
洛杉矶它有很多水果
啊！但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它的东风吹过来却是一个灾害性的，
但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如果东风吹过来是有灾难性的，
它是这个庄稼枯萎，
庄稼会枯萎。
霉烂呢是从西风过来的，
霉烂是就是从这些的风都带来的，
它从西边的这个地中海刮来的潮湿西风，
是从西边在地中海吹过来的那些风呢就潮湿的，
那么这庄稼就发霉烂，
那就会令这些庄稼呢就发霉烂了，
这两种风让他们更是雪上加霜，
那这两种风加在一起呢是雪上加霜，
这说明了什么事情呢？
讲明咩嘢咧？
就是神调动大自然的结果。
就是神调动呢啲大灾难嘅结果。
这是神当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
就是神当初同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
所定下的惩罚方式。
所定下嘅惩罚嘅方式。
目的是要让他们悔改。
目的系要佢哋悔改。
这里让我们领受的就是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个给我们领受的就是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
这是王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学到的惨痛的教训，
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学到的惨痛的经历，
假如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忘掉这些教训的话，
如果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忘记这些经历的话，
他们就会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
他们就会重蹈他们祖先的覆辙，
假如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这个圣殿，
如果他们只是留意注意的外在的圣殿，
或者外表的敬虔外表的行为，
或者只是外表的敬虔和外表的行为，
他们就逃脱不了这个被咒诅的被审判的下场，
他们就逃脱不了这个被审判被咒诅的后果了，
他们最需要的，
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先知所说的内里的诚实，
就是需要里面的诚实，
不但要建造外面的圣殿，
唔单止要建造外边嘅圣殿，
更是内心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
更系内心要真正嚟到神嘅面前，
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嘅话，
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嘅旨意，
而立志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信仰生活，
立志要过一个讨神喜悦嘅信仰嘅生活，
那么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祝福。
咁样先能够真正得到神嘅祝福。
第十八节说，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
第十八节又提到你哋要追想今日之前。
就是从九月二十四日起。
就系从九月二十四日开始。
那么十九节说，仓里有谷种吗？
佢哋就
十九节。
十九节就系话你哋仓里边有冇谷种呢？
葡萄树、无花果树。
葡萄树、无花果树、
石榴树、
石榴树，
还有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
橄榄树都冇结果子。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从今日起咧，我必定赐福俾你哋。
那么第四次谈到这个追想，有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呢个第四次讲到呢个追想咧，就稍微有啲唔同啦。
那么这个词呢，它实际上是叫 consider 哈 ，consider 就是真实的要检讨哈，然后呢要向前检讨的意思。
这个第四个的追想呢，那个词的意思是要向前来到去追想。
那么这是表示重复的强调。
这是表示重复的强调。
就是从今日起你们要开始全备的建造。
就是从今日起你们开始要重新被建造。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仓里虽然没有这些，但是呢我要赐福你们。
但从今日开始，虽然你们之前没有这些，但我们要重新给你。
神要他们记住啊，不以神为中心的殷勤工作，神是不祝福的。
只要他们记住为着神殷勤的工作，神是会记住他们的。
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宗教的活动，神是不接纳的。
这种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神是不会接纳的。
他们必须转变他们的信仰模式。
他们必须要转变他们信仰的模式。
他们必须洁净自己。
必须要洁净自己，
必须要将自己的心归给神，
必须要将自己的心归向神，
这样他们就会得着力量和祝福。
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力量和祝福。
所以这种追想的结果会引起他们深度的悔改。
所以这种追想的结果会引起他们深度的悔改。
悔改呢，他会带领他们立下新的志向。
悔改之后是会让他们立下新的心志。
结果呢，他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祝福。
结果呢，他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了。
但是他们需要建造这个圣殿。
但他们需要建造这个圣殿。
最重要的其实是他们生命的重建。
最重要的其实是他们生命的重建。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复兴。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复兴。
他们被掳了七十年对吗？归回七十年才归回对吧？
他们被掳是要经过七十年才归回是不是呢？
他们被掳是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他们是公元前586年被掳的，
然后回归故土是公元前536年，
但他们回归回去是主前536年。
他们只有50年呀，
其实只有50年而已，
还差20年，
还差了20年，
在哪儿呢？
那20年在哪儿呢？
答案是他们自己建造房屋花了16年。
答案就是他们回去之后为自己建造房屋用了16年，
真正开始建造圣殿又花了4年，
真正去建造圣殿就花了四年。
然后呢，一共加起来是多少年呢？
一共加起来几多年啊？
就二十年。
就二十年。
所以他们七十年归回，重新建造他们的信仰，建造他们的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他们要完全的走过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七十年他们归回要去重新建造圣殿，建造他们的信仰，是要等到将圣殿起好之后才算作是七十年。
除了他们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他们生命要同时要建造起来。
除了这个圣殿被重建，他们的生命也都要被重建起来。
好，那新约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才能够全备的建造起来呢？
在新约里面究竟我们的信仰怎样能够去全备是属于神的呢？
新约圣殿的这个根基已经列好了。
新约圣殿的根基是已经建好了。
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么神的子民开始建造新约圣殿是蒙福的转折点。
所以神的子民开始建造新约的这个神的圣殿是一个蒙福的起点。
那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除了我们建造这个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搭建起来。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除了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都需要被建造。
你参与到神的这个圣工当中，你到底是在建造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呢？
当你参与建造教会的生活的时候，究竟你是建造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来建造呢？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子。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全备建造我们的信仰。
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全备的去建造神的教会。
那么神的教会的任务就是要装备信徒，
神在教会的任务就是要装备我们信徒，
让他们起来，
让信徒去起来，
让他们在各行各业当中起来，
让他们在各行各业当中起来，
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起来，
让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面起来，
那么各有各的恩赐发挥起来，
让他们各人的恩赐被发挥起来，
然后让他们各尽其职，
让他们各尽其职
，那就像神呼召以色列民这样的样子，
就好像以色列人神呼召以色列人，
让他们所有人都上山取木，
他们所有人都上山来取木头，
这样就是蒙福的转折点了。
这个就是蒙福的转折点。
那么教会的转折点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被装备起来，
教会的转折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装备起来，
我们大家都以神为中心，
我们大家都以神为中心，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身份而已，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只不过在社会上面一个身份而已。
那你在做这些的时候怎么样去达成神的心意？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达成神的心意？
你的信仰跟神同行，
我们信仰同神同行，
那你就是生命复兴的转折点，
那你就是生命复兴的一个转折点嘛。
那么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就是神的子民，神要让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
神的子民，要成为神的圣洁的子民，
真实敬拜神的群体，
是一个真实敬拜神的群体。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个人，
我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个人，
反思我们有哪一些不圣洁的生活，
反思一下我们有哪些不圣洁的生活，
不真实的敬拜，
有哪些是不真实的敬拜。
我们来教会是希望更深的与主连接吗？
我们来到教会是想有更深的一种属灵的成长吗？
更好的寻求神的话语来指引和帮助我的生活吗？
更好的去寻求神的话语来指引我的生活吗？
还是你只是想来玩一下，拓展一下社交？
还是你只是想来这里去玩一下，或者去有一些社交的生活？
你的宗教的，你的信仰的模式是什么呢？
你宗教的那个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你认为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带来好运？
你认为参加宗教活动会带给你好运？
还是你在无论是在聚会还是在社会生活当中，你都深度的与神连接？
还是你无论参加教会的生活，或者其他的生活都是跟神有很紧密的连接？
你是不是很渴慕追求神的话语和旨意？
你是不是很渴慕追求神话语和他的旨意呢？
你愿意跟人谈道，谈神的话语，神的旨意？
你愿不愿意跟人去谈道，谈神的旨意呢？
还是你在空闲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很难聊到神？
还是说你得闲跟人聊天的时候很难会聊起关于神的事情？
你好多时候到好久你都没有好好的向神深度的祷告。
有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跟神有深度的祷告？
你有意的跟教会的同工保持神圣的距离？
你有没有好像有一种的想跟教会的同工保持一种神圣的距离？
你很怕谈一些属灵的事情，
很怕跟我们谈一些属灵的事情，
生怕挖一下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隐私的部分，
很怕你生活里面有些隐私的部分。
当然我们同工不能去挖啊。
当然我们教会的同工不会去挖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主动分享你的难处你的挣扎。
我意思是当你跟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主动去分享一下你一些难处？
那么真实的信仰就是要达到这一步，
真实的信仰是要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第二呢，就是教会群体的这个反省。
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群体的反省。
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施工？
我们是不是用以神为中心的施工呢？
我们的这个崇拜，我们的敬拜是不是有活泼有力？
我们的崇拜是不是活泼有力呢？
大家一起来主日一敬拜的时候 We are ready， 然后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敬拜。
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很兴奋，哇我们准备好了，那一起来敬拜神呢？
还是你认为哇唱赞美诗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真正的敬拜，我可以晚一点来？
定是说我前面唱诗呢其实都不是去敬拜，我迟些来无所谓。
那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遵循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的教会呢？
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遵行大使命的一个教会呢？
我们的福音的行动点在哪里？
我们的福音的行动在哪里呢？
神对我们的召命，这个教会的召命，我们向哪一个群体哪一个部分传福音？
究竟神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召命是要我们向哪个群体哪些人去传福音呢？
那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忠心的塑造门徒的使命门徒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不是很忠心的去训练门徒，让我们成为有使命的门徒呢？
那么我们的教会的组织形式，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起建造的模式，是不是按着神的中心？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去建造的这个模式，是不是以神为我们的模式呢？
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深刻的反省，
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深切的反省的
让我们建造好了以后一起来看到那个复苏，
让我们建造好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去跟随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有深刻的反省。
亲爱的主，让我们能够有深刻的反省。
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对信仰的看法，
反省我们对信仰的看法。
我们是否只是挨近圣物而不摆上我们的信心？
我们是不是只是挨近一些圣物而不是完全摆上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是否停留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是一种宗教活动状态？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宗教活动的状态里面呢？
主啊，我们是不是很难真实的面对你？
主啊，我们是不是很难真实的去面对你？
我们很难真实的面对属灵的团体。
我们很难真实的去面对属灵的团体。
我们的那些挣扎，我们的那些罪我们让它一直不见光。
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罪，我们都不敢让它见光。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以基督为中心。
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成群完备，彼此建造，能够达成神的心意。
愿我们能够全程被建造，成为一个达到你心意的教会。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今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而求。
阿门。
阿门。